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11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7节读起。11章最后这一段，保罗说他要做愚妄人，他要来自夸，就像那些假使徒一样，他们自己夸耀自己，却得到哥林多教会圣徒的尊崇。保罗呢，他被迫不得不来夸。保罗的夸耀和那些假使徒的夸耀非常不一样。他夸耀他是多受劳苦，他是多受患难，在各样神所量给环境中，他继续坚定持续地往前，在不同的外邦城市建立教会。而他的日常生活呢，是经常有缺乏的。27节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神的仆人受神的差派到外面建立教会，他是神福音的使者。结果呢，他的生活是每天日常需要都没有办法满足，满了各样的缺乏。这和那些假使徒到教会里面去索取敬奉，在安逸的环境中站在一个高的位置来带领教会，这和保罗的行径几乎是完全不一样。而保罗讲完这些外面各样的劳苦受苦之后呢，28节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外面有患难，外面有缺乏，保罗甘之如饴。有马其顿弟兄的供奉来到，他就竭力多做主工。当神的供应跟不上了，他就亲手做工养活他年轻的同仁。他一点没有抱怨，他知道这是神命定的道路。这些外面的事还不太容易摸着保罗的心，但让保罗真正觉得负担沉重的不是这些外面的事，反而呢，是那些为众教会挂心的事。每一个教会经过保罗传福音建立之后，就像保罗属灵儿女一样，教会的福祉天天挂在保罗的心上。当教会健康了，保罗跟着欢喜；当教会有难处了，保罗跟着挂心。尤其像哥林多教会这样满了各样难处，里面又有纷争，外面又有假教师假使徒，让保罗天天挂心。保罗说这为众教会挂心的心天天压在他的身上，天天就想出，几乎是无时无刻。保罗虽然他一直接受神的呼召继续往前走，但通常他会留下一两个年轻的同工留在教会继续服侍，而这些同工们呢，和保罗都有非常密切的交通，因此教会的情形保罗多半知道。他写的书信也都是为了应付教会各方各面的需要。保罗真是一个神合意的工人，他不是建立教会完之后拍拍屁股就走路，他和教会的连结是生命的，是属灵的，是持续不断的，天天为教会挂心的事压在他的心上。结果呢，他怎么？他说29节，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保罗真的像属灵的父母一样，当教会中的圣徒软弱了，他跟着软弱；当教会中的圣徒跌倒了，他心中非常的焦急。我们要知道软弱跟跌倒不一样，软弱不是罪，软弱是说出我们这个人生命跟不上了，好像神有一些带领，我里面没有动力，没有办法跟随，结果呢，我就瘫在那里。当保罗看到有圣徒软弱了，他就跟着软弱。对于一个软弱的圣徒，你斥责是没有用的，你管教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他就是没有动力，他需要的是别人的同情抚救。保罗就会像慈母一样陪着他软弱，陪伴他， 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鼓励的话，最重要的是有一些生命供应的话。一个人软弱是因为生命的供应跟不上了，让你觉得没有动力继续往前走了。保罗自己经常接到天上那能力的源头，生命的源头，而它是一个透明的管道，就把神的恩典、神的生命、神的能力借着他这个透明的管道传输到那些软弱的圣徒身上。而他的供应是那么的谦卑，那么的温柔，他不是站在一个高的位置告诉你们该怎么做该怎么做，而是他跟圣徒们站在同一个位置上，满了温柔，满了同情，让圣徒借着他的陪伴，借着他的供应，能从软弱中站起来。有谁跌倒我不焦急，跌倒就比软弱更糟糕了。他不只是没有动力，而是在他的生活行事为人上违背了神的真理，以至于他跌倒了。别人跌倒，保罗不是跟着跌倒，保罗呢心中满了焦急。当我们得罪神，当我们得罪人，保罗就十分急切的盼望这些跌倒的人能够赶快的认罪悔改，借着主耶稣赦罪的恩典，重新和那天上的源头接上去。因为我们失败软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于得罪人得罪神了，我们跟神的交通就断绝了。因此需要经过一个过程，就是悔改认罪，罪得赦免，重新恢复与神之间那亲密的交通。而这些交通没有重新恢复之前，保罗是何等的焦急。保罗自己成为愚妄人，自己夸耀自己，他的夸耀和那些假教师假使徒的夸耀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不谈他属灵的成就，他不谈他事工上面的成就，他只讲他在服侍神，成为神的仆人这一条道路上，神量给他各样的环境，他在环境中学习，在环境中长大，在环境中来供应教会。接着三十节，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。保罗不夸他的强项，不夸他荣耀的事，只夸他自己软弱的事。这是要成为神仆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。什么时候我软弱了，在我软弱中神还能够借着我来服侍圣徒，来建立教会，这就说出这能力的源头不是我，这源头来自神。这也是宝贝在瓦器中的原则。瓦器软弱没什么可耻的，因为瓦器本来就要破碎，里面的宝贝才能够被彰显出来。接着三十一节，那永远可称颂的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。保罗甚至于在成为愚妄人自夸的时候，他还是把自己建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安排我们每天必须经过的环境。保罗知道这些都是神主宰的权柄，当他来讲这些的事情的时候，他知道神也知道，他并没有说谎。接着三十二节，在大马士革的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，要捉拿我，我就从窗户中，在筐子里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，脱离了他的手。保罗在十一章快结束突然重复这一段，会让人不太明白保罗到底在说什么。这个事情发生在保罗刚刚蒙恩得救，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见了大光，后来进城借着亚拿尼亚的手让他重新能够看见。本来保罗跟着犹太人一起要破坏基督徒的，结果呢，他蒙恩得救之后就开始来传福音，甚至于驳倒在那城里面的犹太人。二十三节，过了好些日子，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，但他们的计谋被保罗知道了，他们就在昼夜 在城门守候要杀他，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。保罗在灵后十一章快结束的时候，就重新回到他一开始蒙恩相信耶稣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之后，他所碰到的一个迫害。在使徒行传那边只说到犹太人，在灵后这边呢，保罗特地把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名字提了出来，说出犹太人和当时那边掌权的外邦人一起合谋要杀害保罗。保罗怎么逃的呢？就在筐子里让他的门徒从窗户中从城墙下坠下来，而逃离了他们的手。看起来好像有点狼狈，但是呢，在狼狈中却有神主权的保护。虽然犹太人外邦的官员合谋起来要杀害保罗，神却使用一些蒙恩得救的圣徒成为保罗的门徒，偷偷的让他能够离开大马士革城。这第一件他受迫害的事，也成为保罗之后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在外邦地传福音建立教会所面临的情形一模一样。保罗不夸多少人因着他传福音蒙恩得，有多少教会因着他的忠心被建立起来，他夸在各样劳苦患难中神怎么样保守他。这些事情是从他一开始跟随主就有的。其实整个十一章保罗被迫不得不自夸，好让哥林多的圣徒认识什么是真的使徒，什么是假的使徒，什么是真的教师，什么是假的教师。盼望我们今天读经的圣徒们也能够从十一章得着帮助，我们也学会有鉴别力。神真正的仆人在两件事上是非常明显的。第一个就是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所强调的，他来服侍教会，把教会像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不只是保罗自己是纯洁的，他也盼望他所服侍的教会都是纯洁的，都能够贞洁的献给基督。保罗不把教会带到他的身边，带到他的名下，他不过是仆人，是把教会带到基督面前，并且让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。因此他鼓励教会必须要纯洁，这是一个神的仆人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，他是把教会服侍到基督面，就像贞洁的童女一样。接着第二个特征呢，就是在他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，他是劳苦的，他是受患难的，他是经常不睡不食的，甚至于有时候严重到个程度，必须靠神主宰特别的恩典才能够逃离逼迫，逃离患难。就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在那边所说的，要在他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基督为我们死，在救赎的事上他完全没有任何缺欠，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在建造教会的事工上是从五旬节开始的。基督是把建造教会托付给他的使徒以及他的门徒，就是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接受基督的托付，要补满教会患难的缺欠。为着建造教会的事上，我们就必须多劳苦，多受患难。而假教师假使徒呢，就利用别人劳苦的果实，他进来宣告他的权柄，把人带到他自己的名下，这是不合宜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借着我们读灵后十一章，能给我们更好的鉴别力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你保养顾惜的对象，你如何看教会如你眼中的同人，帮助我们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态度，看重我们所在的教会以及教会里面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，让我们有受苦的心智，愿意像保罗一样放下自己合法的权利来服侍圣徒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都能显出一个美好弟兄相爱圣徒合一的光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。